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彼得他说，我这个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你会注意到，正如我们刚说，这个国际教会里面后来产生的弊端之一，一方面是过度，就是辖制，你不是干涉他的东西，而且根本就是完全的垄断。那他提到什么呢？是甘心的，不是出于勉强的，不是贪财，是出于乐意的。那我说这个他们伦敦教会的传道人自己的反省里面，他就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传道人，我们在辖制我们这些下面的信徒，而且我们是出于贪财的动机。你看这边所说的，就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你的侍奉是甘心乐意的，但不是为了贪财，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可是一方面说了这个，你注意第五节，然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马上提到顺服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个年幼的，你可以指年龄上是年幼的，也可以在属灵上是年幼的。可是他谈到顺服，他马上提到说，你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那彼此是谁跟谁呢？固然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可是年长的你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你要知道他是你的弟兄，他不是你的羊，你没有绝对权柄可以这样约束他的啊。虽然可能他属于叫做属灵上比较年幼的，但是要彼此顺服。所以他谈到顺服，他又谈到一个彼此，你就不会就会偏到一边，说上对下有绝对的权柄，下对上只能无条件顺服。圣经上从来没有这种观点的哈。那当然今天我们不谈那个夫妻关系，否则的话你会注意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当他提到这个妻子对丈夫的顺服的时候，其实他的前提就是彼此顺服。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先提到说，你们要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二十二节开始说，所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好像顺服主。所以他先说彼此顺服，才说妻子顺服丈夫。那么丈夫对妻子呢，要顺服吗？那段经文好像没有白白的这样说，丈夫对妻子应该顺服，只说妻子顺服丈夫。可是第一前提是彼此顺服，有个前提在那，他没有让你可以单面的，就是丈夫对妻子就是可以予取予求，圣经上说了你要顺服我，我跟你的主一样的好。当然如果你滥用这个权柄，你等着瞧，今天晚上就没晚饭吃了。但也不是为了这个而已，他前面是一个彼此顺服，才提到妻子顺服，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提到丈夫，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马上就接着说什么，所以你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为教会舍己。那意思很简单，就是丈夫要为妻子，为爱的缘故，你要为老婆舍己。那舍什么己啊？以前的话当然是西方的绅士们过马路，哎呦，地上一滩水，西装一脱，地上一扑，舍己，这样就过去了。以前的西方绅士都是这样子，今天的舍己可不是脱个西装过去的，就是争什么争啊，舍己嘛。你要一部红色跑车，老婆要一部黑色的这个 SUV 带孩子，那好了，争来争去那怎么办？一个老公就说，顺服啊，你顺服我啊，我是你的主啊，当然是红色跑车。可是如果照舍己的爱，红色跑车就算了，黑色的mini van 也好 SUV 也好，叫舍己嘛。 所以圣经从来是这样教的，圣经从来没有一面倒的。所以说夫妻关系是如此，这边也是如此，连幼顺服连长，可他马上就说彼此顺服，免得你去 abuse 这个滥用这个权柄。那前面是提到说做长老的或者做属灵领袖的，你不要狭制，你是做榜样。可他讲到这个那个时候，你也别太过分，就变成说哦，那好，你就应该做榜样的，对。那马上就说连幼要顺服连长的。所以你知道他是讲到这个的时候，他马上讲到一个另一面，那另一面又讲到另一面，就让你知道所有的真理是平衡的。那所以他这个基督教会里面这个对于权柄的认识跟顺服的这个教导呢，是他里面很大的问题。可是我说过，这个基本上不是基要真理，没有，他没有争论过三位一体的问题，没有提到因信得救的问题，这些问题他都没有争论的，他都同意的。所以我们叫做极端。极端的意思是他会把圣经的一些教训拿出来突出来来作为教导，可是忽略到圣经有同时有平衡的另外一个教导呢，你似乎是看都看不见一样，那就造成极端的。避免极端就是你要有平衡的全面的正确的教导，这才是真正正确的教导。你选择性的只讲了一部分而忽略一部分，就造成一个偏差和极端。那第二个呢，他们对于洗礼还有所谓的得救呢，他们也是非常严谨的，有时候是过分的。譬如说他们很强调洗礼，他们认为洗礼是得救的必要条件。那当然你说洗礼是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一般的基督徒一般的教会的说法是不一定受洗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为什么？我们最常用的例子就是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那个强盗来不及受洗就进了天堂啦，耶稣答应的，今晚上你同我在乐园里。对，我们说你看看，所以他就没受洗，那就很多人就很想做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他可以不受洗就进天堂，那我为什么不能不受洗就进天堂啦？我常开玩笑说可以，你就跟他挂在十字架上先挂一下，不然你又不在十字架上，你干嘛不下水啊？就他可以不下水，那我也可以不下水。我说他挂了十字架上，那你为什么不挂上去啊？对，你是挂上去下不来的，你又没挂上去。但是国际基督教会呢是反过来的，他用的不是那段圣经，他用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讲一篇道嘛，讲完以后众人不是觉得很扎心吗？他们就问彼得，那我们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啊？彼得就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啊，等等等等等等。他是说，所以你看看他那段话，他们用那段话来说，所以你要做什么？你要照这个圣经上的话来做，否则你就不能得救了。所以他是彼得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领的圣灵。他说奉耶稣的名受洗，你才可以罪得赦。当然你仔细读这句话哈，其实是因为奉耶稣的名受洗才能罪得赦免吗？其实他前面不是先悔改吗？对不对？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其实得赦免罪是因着悔改，未必是因着受洗。但他们的教训说你不受洗，你罪永远不得悔改，那不得悔改你怎么得救嘛？所以因此受洗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他们基本上是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来坚持得救是必要条件。那你说那个强盗呢？他是特例，你知道你没有跟他钉在十字架上你都不算。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也知道这个问题特别很有趣的是在很多教会很多牧者跟我谈的时候，这个问题似乎是中国国内来的信徒的特有问题。什么意思？台湾来了，香港来了，东南亚来了，我说中国人了哈，这些人如果不信就不信了，如果信了，很少信了不受洗的。中国国内来的是特别有一批人愿意信，也说自己信，就是打死的就不受洗的。当时说的严重，打死的都不受洗的，他会讲道理的。冯牧师得救受洗是必要条件吗？哦，那不是。那既然不是，那干嘛受洗嘛？所以我就不受洗，但我得救了，那为什么我不能领圣餐呢？ 为什么圣餐一定要受过洗台人领圣餐呢？哪个道理啊？圣经什么地方说受洗台人领圣餐的？那很多的牧师都碰到这样的问题。我说，但会问这样问题的，只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所谓信徒才会问的，台湾来的从来不会问，要不然就不信，信了就受洗。香港来了也不问，就信了就受洗，就好像觉得信了而受洗呢，就好像很自然，就好像恋爱最后就结婚了。但有些人就坚持同居不结婚的，一样。那当然，我有时候也用这个结婚同居啊来做比方嘛。我说啊，如果你爱一个女孩子，你很爱她，你真的说你很爱她，而且你一生都不会放弃她，可是你也跟她说，我告诉你，我很爱你，我绝对不会离弃你的，但我绝对不要跟你结婚，你会吗？有些人说，说不定啊，我真的会这样讲，结婚多麻烦，又花钱，然后呢，以后如果要怎么样，他多麻烦。我说你就露马脚了，以后还有以后吗？你不是说终身不遗弃他吗？你还考虑什么下台阶了啊？以后要分财产啊，多麻烦了。我就说嘛，可见你就不是真心爱嘛，所以你不结婚不是讨厌仪式，你是生怕以后分手的时候惹出一堆麻烦，所以你今天连门都不想进。你别告诉我你是真心爱他，终身不会改变对他的爱，但是呢，你就觉得这种形式上的婚礼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我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你心里真正想的就是将来如果分手的话呢，可以省掉被他瓜分一半的财产，这可能是你不结婚的真正的动机。那如果不是，那你为什么不结婚？那一样受洗嘛。你是怎么了？我说那个强盗真的是挂在十字架上，他不能说、哎、请你让我先下来，我受个洗再给我挂回去。他挂在那儿他是下不来的，你没挂在那儿，你没什么碍着你的事儿，那你凭什么不受洗呢？打死的不受洗，我都说起来没什么道理。但是我仍然认为受洗那个仪式不一定是必要条件，但我可以称它为数学上叫做充分条件，就是说印证你里面真正愿意嘛。我真的信了主，第一个受洗是让大家都知道我受洗，公开的宣告。那你不愿意，你是怕什么？你怕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否则充分条件就是说我是真的信，我觉得是很好的事吗？跟婚礼一样啊，让所有的好友朋友来说，哎，我结婚了耶、yeah! 还是你要偷偷摸摸的啊，有个老婆像没老婆一样的，然后呢再去勾两个女朋友来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就你为什么不公开嘛？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知道你有女朋友啦，结婚啦，然后孩子有个名分，这有什么不对？是形式，是形式，形式有个很好的内涵的话，这是很好的形式。没形式也是一种形式，那叫做没形式的形式。有人是反形式主义，我说那是另外一种的形式嘛。对，就跟同居一样，同居它不是一种形式，它是一种形式。洗礼也是一样，但是国际基督教会呢，它是把这个洗礼呢是强调的很厉害。哎，单单讲洗礼也就罢了，他又再加上这个洗礼还要看谁给你洗的，在哪儿洗的，不在我教会洗的都不算。这下子更麻烦了，所以只有在他们教会洗礼的。所以很多的年轻孩子在读大学之前，跟他自己的学校中学的时候可能都受洗了，一加入这个通通再洗一次，你过去都不算啊。所以有些他们要求重新受洗，这个引起很多的一些争论。那当然这个背后最主要就是他们那种教会观，就只有他们自己。当然我们到现在已经讲了好几个所谓的异端团体，包括极端团体，其实你都会注意到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所有的异端跟极端团体基本上都有这种孤芳自赏啊、唯我独尊的这种心态，就是我教会这样啊。当然了，这个话说的口气有点不一样，有的人是觉得说除非你在我这儿，否则你都不得救。软一点的口法就是说啊，当然他们也可能有，也有一些基督徒了，也有少数人，很少数的，少数到一个地步就几乎没有了，他们有很少数人会得救的，不像我们，我们这儿的都得救了，他们那个就一点点会得救了。所以你看当然要到我这儿了，等有机会大了，你到那儿的话呢， 有的口气是这样，那有的讲得很绝对的啊。那像这些是异端以及极端团体常常有的，不约而同的。所以当我们是大概下礼拜哈，下礼拜用录影带，我会介绍中国最大的一个极端的一个团体，我称它为极端团体，但我不认为它是异端，聚会所。我觉得这个国际基督教会做法上固然有不同，有一些教会观念呢、还蛮像中国式的聚会所，它是美国式的，美国自己发展的一种另一种形态的聚会所的那种调调。那你知道，如果也下礼拜我会提到聚会所，聚会所弟兄姊妹也是很热心哦，绝对摆上哦。那他们这种国际基督教会的学生，那真的是单纯全部摆上，真的是破家一样的，哇，又会摆上去。当然很多父母就受不了了，哎，我和孩子去读了哈佛，怎么哈佛这个佛没得到，然后想成佛了，这样子就哇什么都不要了，你知道，哇书也不练了。但是我还读了一篇 internet 上面一篇报道，他说所有参加国际基督教会的学生成绩都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他们非常 demanding， 就是说他们每个礼拜的聚会多到你简直无法想象的。那我看到另外一篇 email 是香港基督教会的，那他里面提到这个东西，其中有一条是说这教会没有这样明白规定，不过很多师父会要求他的门徒啊，譬如说他正在谈恋爱，我说他管私生活的嘛，哎，不天天见面，一个月只能见一次，一小时，啊，所以他们男女朋友交朋友，一个月只能见面一小时，为主摆上，然后就开始引用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也知道嘛，爱主要胜过父母、妻子、儿女。你当然没有妻子了，就是爱你爱主胜过爱女朋友，所以你要跟主天天约会，还有读经祷告嘛。女朋友呢少一点，你不要爱女朋友胜过爱主，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耶稣说的。所以呢女朋友就要舍下来了。那学业呢，不要爱世界， A 有什么用，那是世界的哦。所以他们这个，但是你要知道，你看到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为他为某些地方很佩服，就是说他那种献身那种摆上赴汤蹈火，哇，你在一般的教会基督徒真的看不见的。聚会所也会有这种这些叫做优点的话，但是我说要平衡，就在于说有时候因为自己的摆上会不会变成一种孤芳自赏，或是甚至有时候近乎于因行为称义哈。所以他们这个师父对徒弟的时候，就会为什么有金钱奉献嘛？他就觉得说你金钱奉献的摆上啊，为教会传福音也好，做什么做什么，那个时间都是表示出你是不是真的爱主的，真正的门徒是怎么样子。那师父会定出一些东西来的嘛。所以他们聚会很多，就是他们通常要被门徒找师父啊约谈他嘛，所以跟师父在一块儿是一个礼拜考几个小时，他自己还带门徒啊，你知道，所以他带门徒，那师父带他的聚会，那还有大大小小聚会啊，然后还要做各式各样的教会指定的各种传福音工作、慈善工作什么，所以每天非常忙的。所以他在说什么一个月只能跟女朋友见面一小时的时候，他说也实在是连那个一小时都好难哦，都没时间呢。然后在一起的时候，师父还会教导说，在一起别天天就这么一小时在一起啊，天天谈情说爱，偷偷多说一点爱主的事。所以男女朋友见面第一句话大概说，怎么样，最近爱不爱主啊？告诉我，你不爱主，我也不爱你了。哦，赶快多爱主吧。我们这边讲哦，对吧？哇，他们真的是有点那个，所以他们就说有时候那种心灵上的那种控制是非常厉害的，但其实就是因行为称义。你时间摆多少，你钱摆多少，你带几个人信主，这都证明你是不是真爱主。你真爱主的，你应该啊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带领多少人信主，这样，那我就拼命要去得到那些外面的东西嘛。所以似乎有的那个，我才能确信我是得救，这我们叫做因行为称义了。这个是当他们过分强调的那些东西以后的一个缺点。当然我说过的还是要平衡的，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也别只是挂着嘴巴的信，就我信啊我信啊 那行为上一塌糊涂的时候，没关系，反正我是因着信称义的，行为神也不看，我也不看，所以我虽然做事情很 sloppy， 没关系，我因信得救，外面乱交女朋友没关系，神都不计较，谁说的？所以雅各书就说，你只有口头的信心却没有行为的话呢，你的信心是虚浮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要平衡。可是我就说，这个平衡点就在于我是因信称义，行为是我信心内在信心的印证。但是我也别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变成我要一大堆的行为印证来证明我是得救的，啊，或者说用这个来讨好神呢？或者为什么这种因行为称义容易产生一个大的问题，就在于第一，你很容易假冒为善。耶稣为什么批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严格遵守所有律法的，可是却以此夸耀。然后呢，为什么假冒为善？他就会做出一些看来是很敬虔的动作嘛，那赢得别人的尊重啊，他真爱主啊。就是耶稣讲了一些比方，当然耶稣，我们听起来耶稣想象中的耶稣都是正经八百，耶稣好像耶稣哭过，可是圣经上从来没说过耶稣笑过。耶稣笑过吗？好像没，至少没这么写过哈。耶稣没笑过，只有一次也写了耶稣欢乐起来。欢乐，其实耶稣也是很幽默的，他只是讲的话会幽默感的人呢，他讲笑话的时候别人笑了要死他都没笑，就耶稣没笑，没笑过。可是他不是不幽默的，这譬如说讲耶稣在登山宝训，他就讲祷告嘛，他说假冒为善的时候，他其实意思是这样，如果用我比较更夸张的说法的，他说那种人会祷告选定的时刻，因为跟这个穆斯林一样的，穆斯林他们早上六点钟、九点、十二点、下午三点、六点都有五次祷告嘛，哈。那犹太人呢？有些人敬虔的拉比就选定了时刻，在固定的时间，知道时间到了要祷告的时候呢，所有动作都停了。所以像这些穆斯林，我在机场就看过，他时间一到，他的时间是用麦加的时间，不是美国时间的，所以是麦加下午三点。那美国不管是几点，哦，要祷告了。他地毯一铺就在那个机场的那个大厦里面，我就看到一地毯一铺几个人就跪在这里就开始干。那我一看，哦哇，在这里，那他们是觉得时间对，而且一定方向他们都要用什么罗盘还是什么的，麦加他是朝向麦加的，所以机场往哪的方向都不管，他一定朝向麦加，地毯一铺就开始了。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下，在耶稣的时代，那些拉比刚好那个时间要祷告了，他就出来，他就在十字路口群众最多的时候，然后他就在这里开始，哦主啊，也是说假冒为善就在这里嘛。那那时候场地地点哇，曝光率最高，他用很长的祷告，很大的声音，大家听说哦，那个拉比真是虔诚啊。他说：“耶稣说，这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你以为这样祷告怎么样？你知道耶稣是这样讲，所以我说。”其实耶稣是很幽默的，只是我要在加油添醋你才能了解耶稣在讲什么。他其实就是说，如果这个行为可以让你称义，那一定会有人仿冒的，因为外面的我可以装的嘛，装的很多东西出来，装的哇很夸张。所以为什么行为称义为什么会有些，我说那个 Henry 牧师他自己在反省检讨的时候，他就说怎么伪造数据，就说那个什么得救人数，因为如果这个事可以表功，我真的就会假冒为善，我就做出一些来。其实这些人不知道说这些数字在神面前没有用吗？他可能也知道，可是现在问题不是神那边，是人这边的。所以当你用行为称义的时候，仿冒的事情或者就是不择手段去达到那个东西都会做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然后呢，会自以为意，因为我带十个人信主，你带三个，不够爱主，或者不够虔诚，或不够什么？我呢？我能够有这个结果，所以可见我是比较那个的，我是高等一等的基督徒了。所以教会会觉得他是好像唯我独尊，信徒之间也比来比去，就比这些东西。那这个其实对属灵的生命是破坏性的，这个是一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也提到过他们的门徒带领师徒关系方面啊， 这个是他们很成功的地方，所以他们跟普通的教会不同，就是他们平常几乎不太开布道会的。国际基督教会的发展完全不是依赖布道会，他们不依赖什么布道会讲员的，他就是个人谈道，一个一个带。那当然有一点点心理上的压迫哈，就是说你信了主，为了证明你是信主的，你是热心的，你是主的门徒，你就带人，就带门徒嘛，所以每个人就积极要带一个他的门徒了，然后他要对师父负责，他才带一个，所以你看他的几何级数的那种发展，你可以想象是怎么样。第一个100个人 BU MIT， 那我知道 MIT 的学生在我看来都像是海军陆战队的。以前我在 Lexington 教会啊，男男女女，我在一眼看去，我马上知道谁是 MIT 的。MIT 的学生啊，每个就是一种，也不能叫做傲慢，有一种那种调调，那种味道，就一副，我觉得海军陆战队，好像剃个平头的，你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都剃平头，短短的，都是那种千锤百炼出来的那种霸气，你可以叫做霸气，即使不叫傲气的话，那种味道啊 ，No nonsense， 是吧？那那些人信了主以后，那就跟海军陆战队的那种特种部队的一样，杠杠杠这样的，无甚经验，然后所以那时候在很多教会里面都有这样说法：一群弟兄姐妹、大学生，如果有什么 MIT 的、有 BU 的、Wellesley 的放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被那些 MIT 的哦吓坏了。有 MIT 的学生每个人查经起来也是一副这个样子的，那你就哇，所以那种。很奇怪，但是呢他传福音，如果带了这批人哦，很火热，然后每个人都特种部队一样的哈、哦，好开去去吧，我们去校园里面猎头，好100个，那你看一看，所以第一个100，第二年就200嘛，那你想想这100个每个人去猎一个头，不是又多100嘛，何况原来再有的呢，所以他几何级数的成长，就是一代信主他就带一个，那原来有了又带一个，所以100加100不是200吗？到了第二年的话，那200再带一个，不就是400了吗？嚯、哦，就上去了。那当然学生还会毕业的嘛。可是你毕业了，他一直下去的话，他成长是非常可观的。但这是提醒，很多教会可能忽略的。我们常说，像摩门教这些，固然我们说他这个教义上这个异端的。但是他的传教的某一些东西，其实回过头来看，其实有一些还真的还蛮符合圣经的说法的，对不对？我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教义是错的，可是他比所有的教会更彻底的执行了什么？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就他们这种教会发展最快，可是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没有牧师的，他信徒都快到1000万了，没有一个牧师，可他可以发展嘞。那我们教会呢？任何教会没有牧师就完了。哎呀，没爹没娘似的。哎，那摩门教怎么长的呢？他也是没爹没娘啊，哎，活得好好的了。所以可见，他们有一些圣经的原则，他用的比我们还彻底。教义是偏差的。同样，你看国际教会的时候，他有一些偏差，可是不见得他所做的都是错的。他的门徒带领是他成功的地方，但是他也滥用了这个方法，就譬如说对师父对徒弟有这个所谓绝对的生杀大权，这一点是不合乎圣经的。可是这个门徒造就带领这个观念，这个没有错啊，这是普通的教会反而忽略的，就是我们带人信主啊，布道会有任何方式信主，信主之后这些刚信主的人可能缺乏的就是一个比较亲密的一种类似师徒关系，也就是说属灵上比较成熟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来帮助来带领来引导啊，这样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我们比较少，好像都是自己找草吃是。那在他们国际教会的话，那都是指定的，谁是你的师父，然后怎么样，当然这个师父不是终身的，我看过他们的材料是提到说这个师徒关系呢会隔一段时间以后会换师父的啊等等，但是知道每一个信徒你一定在任何时刻有师父的啊，那师父要照顾徒弟属灵生命成长，当然有时候管过头了，连他的交女朋友什么都管了，但是那个是偏差的部分，但是他注重这个肢体间一个对一个的关系，这一点可能是很多教会忽略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几乎不存在没有这个关系的啊，所以因此这个教会的那种凝聚力他们非常的强啊，那一般的教会比较弱。 最后我想就稍微简单提一下说，那我们对于国际基督教会的信徒了，对这个教会我们怎么样的看待。第一个我已经强调了，我觉得教义上它不是异端团体，它是做法上作风上比较极端的，失去平衡的一个团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许多在国际基督教会里面的信徒是非常热心的，他们可能是误入歧途，就是说他们是热心，可是很多学生哈，特别是学生在校园里面，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团体的来龙去脉，然后很可能觉得哎，他们很爱主，我也很爱主，然后这样就进去了。然后在这个情况当中，有时候知道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自拔。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教会的信徒哈，我觉得相反的，要用格外用爱心来接纳，不是马上要好像应该把它拉拔出来那种味道哈，但是你要用爱心接纳，慢慢建立关系，然后你才有机会慢慢的跟他来分享啊。所以至少我觉得你不要把它看成这种好像是个恐怖分子似的哈，哎呀这个家伙别碰他，然后警告所有人不要碰这个人了，这个很可怕的哈。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这样的看，就说固然他可能也受到一些影响，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啊，但我觉得要用爱心怎么样来相待。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去说服他们的话，可能你自己圣经基础要好一点，因为他们是我就说圣经很下功夫的，虽然有点偏差的教训，他们的门徒训练其实就是每天在查经的，可能他查的是选择性的经文某一些，所以把他们那种观念是一而再越来越强调啊。那么另外有一些呢就忽略了，不过毕竟他们是很注重查经的，而且已经查了圣经来讲，他真的还下了一点功夫的。你功夫下的不够深的话呢，你想说服他，他说服你都有可能的哈。所以你自己圣经的，尤其有关的我们刚刚提到这些问题其他的一些圣经比较平衡的教导，我们要心里有数，然后才可以慢慢借着交通分享来跟他们谈。那我也深信，像这几年国际基督教会里面发生的这个四分五裂的现象，我个人觉得也有圣灵的工作。那个我很感谢主，就是说那个 Henry Critty 这个牧师，他发出那封信以后，对整个来讲是造成一个反省啊。我不是为他的分裂感到很高兴，而是我觉得说表示有圣灵的工作。那我相信这些人如果是真正爱主，愿意跟随主，愿意读圣经，圣灵可以用很多种方法让神的话自己去纠正他而不是外面来打倒他，但是他内部的反省，我盼望这个国际基督教会慢慢会从那个比较偏差的极端慢慢走回正轨，然后跟弟兄姊妹跟别的教会之间开始有交流，我们一起在福音里可以共同兴旺福音。那现在的迹象看来，至少有一部分的人已经开始跟别的教会之间有交通。那我最近还读到一篇是香港，是香港基督教会有些人离开以后写了一封公开道歉信，是向所有他们过去曾经瞧不起的这些信徒们道歉，向所有他们自己曾经带过的门徒道歉啊等等。就是说我们重新回到圣经来看，我们觉得我们当时的做法，我们所讲的一些东西是不合乎圣经的，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在主里能够赦免，能够接纳等等等等，有一种公开道歉信在 internet 上看到。像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盼望这种情形可以继续能够进一步的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团体慢慢可以回到主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交通分享，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可能很多我们自己忽略的或者失落的一些东西。好，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认识这一个极端的团体，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圣灵在他们当中也有工作，能够把一些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真正的看见，也能够再一次跟别的同样爱主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为福音上能够共同同心的摆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往后还有几门的课程，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